圣经导读新唱365，七月二十日，今日读经，约伯记26-30章，使徒行传19章，导读。比勒达发出神有治理之权，高高在上，而人在地上不洁净，如同蛆虫。这两极分化的空洞的理论，其实呢是对神和对人的一种偏激的认识。约伯记26章记录了约伯是如何反驳比勒达的，这也是本书第一部分最宏伟壮观的独唱诗歌，只有后面耶和华讲论才能超过它。就如交响乐的第一乐章结束的和弦一样，首先1-4节是用第二人称单数你来回答比勒达。约伯说，你凭什么去帮助拯救那些无能为力和毫无智慧的人呢？这是在讽刺比勒达空洞的理论根本没有神的漠视，而是对神的道路、真理、生命一无所知。其次，5-14节，约伯赞美神的创造的能力和威严，这一段被许多的释经者否认是约伯所写的，但却表现了约伯在信靠神的方面最大的证据。一个人在肉体各种的苦难和面对恶人一人命运的矛盾的挣扎当中，最好的解脱方法呢，就是单单的注视神的大能，那人的问题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神虽然轰隆隆的打雷，但是我们也能听见他何等温柔的声音。27章是约伯对三个朋友的教导。首先1-6节，他虽然在神的试炼中受苦，却向神发出最后的信心的誓言，面对三个朋友的控告，坚定地相信自己是公义正直的。7-12节，约伯向神发出愿恶人受报应的祷告，然后劝朋友们要悔改并听听他的指教。13-23节，讲论神为恶人所定的报应法则，而三个朋友对约伯的错误判断会遭受以下这些报应。首先是儿女被刀杀且吃不饱，其次是钱财越多必被人分取，再者是房屋越大越多却如草棚，最后虽然富足却死后无人埋葬，人要笑他，神也要杀他。28章，约伯吟唱了一篇关于智慧的箴言，也是他对智慧的思考和寻求。首先1-19节，他先从人在地上挖掘金银铜铁和各种宝石的过程中来论证宝贵的东西非常难求，但是比黄金宝石更难求的智慧在哪里呢？真正的智慧和聪明何其难寻呢？20-28节，约伯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甚至死亡也只是风闻智慧的名字而已，去哪里找智慧呢？22节就是答案，只有神知道智慧的道路和所在。来看看神所创造设计的宇宙万物吧。神教导人类说，敬畏神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是神眼中敬畏神的义人，他是如何论述真正的智慧的呢？29章就是约伯论述耶和华是赏赐的神的内容。首先2-25节，以前是神保守约伯一家人和谐相爱，儿女满堂，富足有余，又让约伯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他是一个道德高尚 公正公平、有好怜悯之心的人。他以为神赐福就能得到荣耀，直到寿终正寝。他是有权威的领袖和教师，世人都尊重仰望他。论述完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接着三十章开始论述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约伯是个好人，如今怎么样呢？突然被降卑，失去一切，得不到尊重，被人戏笑吐唾沫，被人攻击批判，尊荣如风而去，福禄如云飘去。十六至十九节，约伯身上长满了毒疮，被神扔在炉灰当中。二十至二十六节，他就呼求神，可是神却把他放入死亡的边缘，之后他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最后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他不但身体受痛苦折磨，甚至精神各方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难。新约使徒行传十九章，亚波罗在以弗所教导一段时间后就去了哥林多，那时保罗也走遍了内陆一带，回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被亚波罗教导过的一些门徒。保罗就问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是否得到了圣灵，他们说从未听过圣灵这回事。可以看出亚波罗在教导上是不完整的。保罗又问他们什么时候，问他们受了什么样的洗，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他就教导他们，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但约翰告诉百姓说要信那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才是信耶稣。他们听了就接受新的洗礼，并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经过保罗一按手，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和被神感动的话。那里有十二个弟兄被圣灵充满，以弗所教会才真正的复兴起来。之后三个月，保罗又进入会堂放胆辩论关于神的国，但有些人刚硬不信，就毁谤耶稣的真道。保罗叫门徒离开他们，然后他去推雅奴演讲大厅，每一天去辩论，这样持续了约两年的时间，以至于住在亚细亚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听见了主耶稣的真道。神借保罗行了非常的神迹，甚至他做工的手帕、围裙都被人以为可以用来治病和赶鬼呢。有些四处游荡充当驱魔专家的犹太人，竟敢呢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之名赶鬼，其中包括了大祭司示基瓦的七个儿子。结果呢，他们不但赶不出邪灵，邪灵还对他们说，耶稣我比你知道，保罗我也知道，但你们是谁呢？于是那被邪灵附身的人跳在他们身上，把其中两人制服，撕烂其余人的衣服，使他们赤身露体的拼命逃窜。那大喊大叫的声音呢，轰动了整个以弗所。这样主耶稣的名就被高举了，导致许多迷信占卜的、行邪术的人把咒语的书籍都拿出来烧了，价值呢相当于一个工人五万天的工资啊。于是神的道就大大兴旺了。这些事做完了，保罗被圣灵感动，想走遍马其顿和亚该亚地区，然后回耶路撒冷。接着他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去马其顿传福音，自己却留在了以弗所。结果呢发生了极大的扰乱，有一个亚迪米女神庙的神像制造匠叫迪米丢，因为保罗传福音影响了他的生意，就联合这一代制造偶像行业的人想捉拿保罗。他们其实不是为了伟大的女神信仰而暴乱的，而是为了生意损失而暴乱的。 他们高喊着女神的名字，冲进布道的戏园子，却找不到保罗，就抓了该犹和亚历达古。恰好有些官员呢是保罗的朋友，及时拦阻了保罗。这混乱的场面使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聚集。犹太人把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就推出去，他刚想为此辩护，但是大家只是喊叫：“以弗所人伟大的亚历米亚！”连续两个小时以上，最后还得呢那些政府的官员来出面安定人心。我们从这个政府的秘书长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出政府处理问题的常见的方式。他们维护宗教自由也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问题，维护宗教自由也当给予基督信仰的合法地位，不可偏袒哪一个宗教，否则呢会造成政府管理上的失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暴力镇压或随便的逮捕宗教人士，只要宗教分子回到遵纪守法的范围即可。可是世界却不会给基督徒自由，因为他们所信的真理是世人内心罪恶和黑暗的绊脚石，除非世人愿意真正的悔改信主。应用：约伯的智慧是真智慧，而他三个朋友从头到尾都不够深入了解神的主权、管理和创造的奇妙，也可能呢没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的深刻经历。约伯虽然失去了一切，肉体还身疮流脓，但是他对神的认识以及他对神意志的敬畏，使他在这个自以为有智慧的邪恶世界中始终可以有智慧和聪明来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这个世界甚至教会中呢，常常充斥着一种前设错误的各种理论，有人以为自己能帮助别人、辅导别人，而他却已经是走在一个需要别人辅导的可怜的光景当中。保罗所带来的真理把亚波罗有偏差的教导扭转过来，使人真正的得到了真理的圣灵，却引起了以弗所背后魔鬼的恐慌，因而导致一个影响巨大的女神信仰顷刻崩塌。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个无知的迷信或固执的信仰都将面临着耶稣基督绝对真理之信仰的冲击。没有人可以拯救一个建立在沙土之上的宗教或主义，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情欲和骄傲。若有人在教会中连认罪悔改都不愿意，就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凡是传讲不用认罪悔改的福音，就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因为他们认为听众也和他们一样不喜欢认罪悔改的真理，只要把听众哄好了，心里不难受了，就会留在教会了。难怪很多人都喜欢与一些真理模糊的大好人交往，结果这些大好人带很多人来教会，最后经他们所影响的那些所谓得救者却很少愿意委身教会并为主受苦的。这种靠人际关系来维持的福音，最终将会使教会的根基建立在沙土上。若是问题一来、逼迫一来、人的伤害一来，很多的教徒就会立马走人。所以约伯宣告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一个敬畏神的人听见福音必定会认罪悔改，信而受洗、委身教会和听从基督的话，并且靠着圣灵的大能勇敢地传扬悔改的福音。最后 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全因大能的主圣灵。